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5月23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今天国际资本市场出现了大变局，原因非常单一，就是川普今天早上又发表了非常激烈的言论，对市场进行了袭击。有关这个重大事件，我们了解五个方面的最新的信息。第一呢，是路透社的报道，标题是川普针对欧洲和苹果发出关税威胁，美元和股市下跌。美国总统川普发出最新的贸易威胁，他认为要从6月1日起对欧盟进口的产品征收 50% 的关税，并表示可能对在美国以外生产的所有苹果 iPhone 征收 25% 的关税。川普在其真相平台上发贴文，重申他之前的观点。他说，欧盟成立的主要目的就是在贸易上占美国的便宜，因此很难对付。这是自上周五穆迪下调了美国国家信用评级之后，全球市场紧张不安的最新事件。那么路透社把今天国际资本市场风云突变的原因，他说的非常简单明了。第二个相关的最新报道，我们分享彭博社的报道，它的标题是川普威胁对欧盟和苹果加征关税，市场动荡。就一个重大事件呢，我们尽可能从多角度来了解，你可能会更接近真相。彭博社报道描述这样描述的，美国总统川普威胁称，如果苹果不将 iPhone 制造业转移至美国，他将征收 25% 的关税。同时他威胁对欧盟征收 50% 的关税。今天早上川普在他的真相平台上发贴文称，因为我们与他们的谈判毫无进展，并补充说欧盟非常难对付。那么彭博社这个报道呢，就解释了就今天早上川普为什么突然发怒，原因呢是对美国与欧盟的谈判呢很难取得进展，川普失去了耐心，所以这个发怒的原因呢，彭博社呢他进行了报道。那么欧洲方面对川普的这个威胁呢有一些初步的反应，彭博社报道中列举了两位欧洲领导人的相关的表态。第一个呢，他列举了爱尔兰的总理马丁称，川普的言论极其令人失望，关税对各方都有害，谈判的结果对双方以及全球贸易来说是最好的结果。那么这是一种观点。另外呢，荷兰的首相迪克绍夫也在第一时间表达了他的观点。就荷兰首相称，就川普的这些言论呢都是谈判的一部分，我们将冷静看待这些提议，并做出有利而坚定的回应。因为在荷兰人看来呢，川普这个发脾气啊，掀桌子也是谈判的一部分。那么彭博社在报道最后呢，也采访这个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卢特尼克呢也把川普啊掀桌子发脾气这个背景他做了进一步的解释，就我们更能够理解就川普为什么今天早上发这么大脾气。卢特尼克说，一些贸易谈判已被证明不可能，就像欧盟一样，这非常困难。你知道在欧盟里面，德国想与美国达成协议，但是其他国家不同意，德国不被允许。那么这也是美国谈判核心团队成员呢第一次曝光美国与欧盟谈判的内幕，就欧盟内部是有严重的分歧的，所以他们很难提出一个统一的意见，或者被美国认为是有质量的意见与美国谈判。那么卢特尼克就透露了，就德国呢还是有诚意的，或者德国他们的观点美国是能接受的。那么至于谁的观点在从中作梗，卢特尼克呢就没有进一步的表明。但是究竟谁在反对，彭博社这个报道里面呢，他也有意无意点出来说，法国的贸易部长洛朗圣马丁今天在 X 平台上发贴文说，我们坚持同样的路线降级，但我们已经准备好做出回应，就不怕谈崩。所以他给出一种啊暗示，可能是法国为首的一些势力呢是比较强硬。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呢就有一点过时了，这个新闻，但是这个过时的新闻你更加能够理解美国与欧洲之间发生了什么。这个是路透社的报道，同样出现在今天的这个版面上，标题是欧盟官员称七国集团在贸易问题上妥协以达成统一战线。就正在加拿大班夫小镇啊举行的这个西方七国的这个财政部长会议上，他们谈得不错。这个报道呢是在川普发出威胁之前的几个小时发出来的报道，就前方啊谈得不错，后方川普掀桌子了。 所以这个新闻尽管现在看来它有些过时，或者是与现在发生的事完全相反，但是你能看出来欧美之间的这个谈判呢，就前方后方是有些脱节的。第四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这也是今天路透社报道，标题是贝森特称川普的关税威胁可能因欧盟激怒了他。因为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贝森特呢在加拿大呀报告好消息，跟欧盟啊谈得很好，谈得互相妥协都能达成协议。今天早上川普说要对欧盟啊征收 50% 的关税，而且欧盟这个组织就是为了坑美国的。那贝森特他需要给他自己一个台阶，他需要来解释。所以今天上午贝森特呢就接受了福克斯新闻频道的这个采访。贝森特呢继续坚持他昨天晚上的观点，他说我们在加拿大班夫啊与盟友啊谈判很顺利，那么为什么川普又突然发怒对欧盟威胁呢？贝森特说问题在于那件事儿。那么哪件事呢川普激怒呢？贝森特说，我认为总统认为欧盟的提出来的方案与我们从其他重要贸易伙伴那里看到的提案呢品质不同，就缺乏诚意。那么贝森特他也爆了一点料，他说他从一些欧盟国家得到的回馈是他们并不知道欧盟委员会从布鲁塞尔向美国提出的提案。也就是说贝森特他也在呼应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的那个爆料，说人家德国是同意的，其他国家在阻碍。那贝森特的说法稍微柔和一些，他说有些欧洲国家告诉他，他们甚至不知道欧盟啊向美国提出的方案，也就是说欧盟内部并没有充分讨论，就少数国家可能就代表欧盟向美国提出了比较激进的这个方案。那么今天贝森特呢也解释了一下，就川普为什么突然对苹果发怒。之前川普曾与苹果的 CEO 库克谈得不错，甚至这次到中东访问也提到了苹果，他只是说不赞成苹果呢把生产线从中国转移到印度，而且他还说的是一种愿望，说最好转到美国。这个呢言语当中呢你感觉不出来与库克之间呢有多么激烈的冲突，但是今天呢就突然下了通牒了，我要征 25% 的关税。那么贝森特就解释为什么会突然跟苹果翻脸了。那么贝森特呢他被认为川普内阁当中唯一的一个成年人，他的表达呢是这样表达的，他说在半导体领域苹果的大部分零件都是半导体，因此我们希望苹果能够帮助我们确保半导体供应链更加安全。就像贝森特的说法呢，是川普翻脸呢主要是因为你美国怎么来恢复半导体的制造业，因为你的总成都在中国或者在亚洲，那么这些产业链呢它不会到美国来的，你只有苹果的总装你到这边在美国，那么相关的产业链呢才会回到美国。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从产业链形成的规律来讲，贝森特这个解释还是合理的，或者川普啊发飙啊这个可能还是有一定原因的。第五个相关的信息，就今天贝森特呢他透露了90天暂缓期贸易谈判的这样一种前景，因为90天马上要到了啊，到了7月初90天就结束了，你目前进展怎么样？因为上个星期无论是贝森特还是川普都向大家预告马上有几个国家会达成协议了，但是这个马上没有等来，谈判并不像川普上个星期预告的那么乐观，甚至今天出现了掀桌子。那么贝森特今天呢他就进一步解释了目前美国与其他贸易伙伴谈判的进展情况。贝森特说的这个信息还是很重要的，他说第一，就150多个国家美国没有时间跟每一个国家去谈，那么对于一般性的贸易伙伴美国只会下通知，就我定多少就定多少就不用谈了，这个对大部分国家，那么只有18个主要的贸易伙伴才会一对一的来谈判，那么这个范围就窄多了，就18个国家和地区呢可以来对等的谈判，就剩下其他国家就是发通知了，你们等通知就完了。所以这个呢还是比较可行的，因为之前呢云里雾里150多个国家都要来谈判，理论上来讲根本不可能有这么多时间来谈判的，所以贝森特呢就把这个谈判的范围缩窄到18个国家。所以从以上五个方面的最新信息，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川普发动的这次啊全球贸易战最终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结果，到目前这个时间节点来看还是很难预料的，但是这种贸易关系或者传统的盟友的阵营关系的破坏是显而易见的，就即使是最后达成某种协议，那么对美国的外部关系啊这个负面影响它是会非常深远的。当然美国得到的好处 能不能够抵消这些负面的影响，那最终啊需要美国人自己算账。但从目前来看，无论哪一个方向来讲都还是比较难的，甚至你比较难来判断得失的。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路透社今天的报道，标题是美国最高法院称美联储是独一无二的缓解了人们对川普解雇鲍威尔能力的担忧。这对资本市场来讲毫无疑问是个好消息。美国最高法院昨天就川普总统解雇两名联邦劳工委员会成员的法律纠纷做出了裁决。那么法院的裁决呢，是允许川普开除两名民主党劳工委员会成员。那么这个裁决呢，它引起舆论关注的呢，是他对类似的问题他做了系统性的回应。就最高法院认为总统是有权开除联邦的职员的，但是在这个裁决书当中呢，他又特别提到美联储你是不能随便开除的。他的原话表达是，美联储是一个结构独特的准私人实体，继承了第一银行和第二银行独特的历史传统，所以美联储不能够作为一般的联邦雇员那样来处理。所以最高法院的这个解释呢，解除了市场的担忧。因为川普他对鲍威尔很不满，那么他曾经提出要解雇鲍威尔的时候呢，给市场带来很大的负面冲击，影响到美元，影响到美元指数。因为市场担忧美联储失去独立性之后，那与多数国家的央行听命于政府那就一样了，那么美元的独立性权威性就没有了，这个市场是很恐惧的。所以最高法院的这个裁决基本上堵死了川普解雇美联储主席这条路，所以市场是欢迎的。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川普啊禁止哈佛大学招收国际学生这件事的最新的发展。对哈佛与川普之间的矛盾呢进一步激化了，川普使出了王炸的手段。就之前川普削减联邦政府给哈佛的补贴，哈佛根本不怕，因为哈佛从来不缺钱，而且联邦政府给的资助在哈佛的这个经费里边呢可以忽略不计。所以川普那个制裁手段没有打疼哈佛。昨天美国国土安全部突然使出杀手锏，禁止哈佛大学招收国际学生。那么已经招收的学生你必须转学，转学我再给你签证，你不转学那么在哈佛就读的这些国际学生就承载身份的非法了，那就要被驱赶了或者被逮捕了。所以这个对哈佛大学来讲是一个致命的冲击。那么这个事儿今天有五个方面的最新的进展值得网友们了解。第一呢，是普姆社的报道，标题是哈佛大学就川普的国际学生禁令起诉美国政府。哈佛大学起诉了川普政府，阻止该校招收国际学生，引发了一场高风险的法律斗争，对美国高等教育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因为昨天川普说其他大学也得小心一点，就这个还不光是对哈佛大学一家，政府的举动使数千名外国学生陷入困境，这项措施来得突然，让学生和被录取的学生都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根据哈佛大学的数据，哈佛大学有近6800名国际学生，占学生总数的 27%。 哈佛大学校长艾伦·加伯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我们谴责这种非法和无理的行为，它危及哈佛大学数千名学生和学者的未来，并对全国各高校无数来到美国接受教育实现梦想的学生起到了警示作用。那么昨天国土安全部在宣布禁止哈佛大学招收国际学生的时候呢，他讲了三大理由为什么做这个决定。第一，哈佛大学助长了校园内的暴力；第二，哈佛大学存在反犹太主义的活动；第三，哈佛大学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三大原因，那不知道中国的媒体在报道这个事儿时候敢不敢说这第三个原因，哈佛大学因为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被受到制裁。第二个相关的报道，这路透社的报道标题是哈佛难民，这是打引号的，对路透社称美国阻止外国学生入学，中国学生被迫留校。这个一宣布了哈佛大学国际学生是非法的之后呢，那么现在在哈佛大学就读的外国留学生当中啊，其中有 20% 是中国人。那么这些人怎么办？那么根据路透社报道呢，目前这些学生在第一时间呢，他们是准备躲在哈佛大学校园内。他报道这样描述的，在川普禁止哈佛大学招收外国学生后，哈佛大学的中国学生今天取消了回国的航班，并寻求留在美国的法律建议。川普政府的命令称，哈佛大学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等指控 将迫使目前的外国学生转学到其他学校或失去合法身份。24岁的物理学博士张先生告诉路透社，我认为与其他群体相比，华人群体肯定更容易成为攻击目标。有些朋友建议我，如果事态升级，我尽量不要住在现在的住所，因为他们认为移民和海关执法人员可能会把你从公寓带走。张先生继续说，哈佛大学的许多中国学生都担心自己的签证状况和实习的前景，但其他人则认为学校可能会赢得法律的纠纷。在美国留学的中国留学生数量已经从2019年的37万的高位下降到2024年的247,000。哈佛大学表示，2024年中国学生占哈佛大学外国学生总数的1/5，也就20%。哈佛大学的肯尼迪学院的中国研究生特蕾莎说，我们的老师给我们发了一封电子邮件，说学校正在积极努力在未来72小时内做出回应，并与政府进行谈判。他周五在 Instagram 类似的中国社交媒体小红书平台上发布了一篇名为哈佛难民的帖子。第三个事态最新进展的相关报道，这是法新社的报道，就中国外交部称，川普政府的决定是将教育政治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记者会上表示，中方一贯反对将教育合作政治化，美方有关举动只会损害美国的形象和国际地位。在川普限制哈佛招外籍学生后，中国承诺将支持海外的中国学生。毛宁的这个说法呀，还是挺刺耳的。中共反对教育政治化，这个怎么会讲出这种话来？就是中国把教育政治化，在全世界来讲啊，都是非常突出的。包括习近平提出来的七不讲，不能讲普世价值，不能讲民主法治。这个中共对教育的政治化是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包括学生检举老师，教室装摄像头。这种情况下怎么毛宁会讲出反对教育政治化？这个就像毛宁的前任中国女战狼头牌华春莹曾经说，你这个 Twitter Facebook 怎么能够删我们中国水军的这个账号呢？这没有言论自由啊。那人家就提出来，你中国网民有没有言论自由呢？你允不允许中国网民自由发言呢？人家华春莹说，在中国每一个人都有言论自由。所以无耻到这个地步啊，那真的是刀枪不入了。第四个这个事件的最新的进展的新闻，在中共外宣媒体香港星岛日报的报道，香港科大公开邀请哈佛大学的国际生入学。香港科技大学向被驱赶的美国哈佛大学国际大学生及研究生伸出橄榄枝，公开邀请他们到科大继续学业。香港科大表示，此举旨在应对全球学术环境变化，并彰显科大致力于营造多元世界级学习环境的承诺。香港科大表示，作为全球顶尖大学之一，科大希望提供此机会，让优秀学子能无间断地追求学术理想。那么香港大学将为有意转学的学生提供无条件的录取、简化入学以及学术资源，协助他们顺利过渡。这个新闻你听着也是很奇怪的，这些蹭热点，这典型的蹭热点。这个就像是有人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人家不要了的学生，我们梁家河大学欢迎到陕西来就读，就有点这种感觉。就是你这个在这个问题出现之后，如果善意的举动是更多来关心这些学生的处境，帮助他们怎么来应对这个难关，而不是这样一种趁火打劫或者是趁热度。第五个相关的最新新闻就更能够证明了，就香港科大的声明也好，中国外交部的声明也好，并非真正关心这些中国留学生。第五个相关的新闻，这是路透社的最新报道，标题是法官阻止川普政府取消哈佛大学招收外国学生的资格。今天一名美国法官阻止了川普政府撤销哈佛大学招收外国学生的资格，此举加大了白宫努力使学术实践符合川普总统政策的努力。哈佛大学周五早些时候向波士顿联邦法院提起诉讼，中称撤销签证公然违反了美国宪法和其他联邦法律，并对该大学7000名持签证入学者造成了直接和毁灭性的影响。哈佛大学表示，政府通过大笔一挥就抹去哈佛大学1/4的学生，这些国际学生为大学及其使命做出了重大贡献。 这所拥有389年历史的学校补充说，没有国际学生，哈佛大学就不是哈佛大学。由民主党籍总统奥巴马任命的美国地区法官艾利森·伯勒斯发出了临时限制令，冻结该政策。那么这个事儿呢，在美国舆论当中普遍认为是一个大概率的事儿。这个无论是自由派媒体还是保守派媒体，都认为法庭呢大概率会阻止川普政府这个决定的。因为川普政府这个剥夺哈佛大学招收国际学生的这个禁令啊，他讲的三大原因你很难找到依据的。你比如说助长校园暴力，你得找依据出来啊。助长反犹太主义，就学校来支持或者助长反犹太主义，这个也需要证据。第三，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这个更难找到法律依据。就中国共产党啊与哈佛大学的合作啊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你又很难找到这种依据。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曾经在北京大学担任过学生会主席的前中国大富豪肖建华，他曾经给哈佛大学捐1000万美元，附带的条件就是要求哈佛大学做一个课题研究，要发表若干文章，那么要求哈佛大学宣扬一种观点，就西方美国要注意到中国的切身利益，在与中国打交道的时候，哎，你不能影响中国的利益。就这么一个课题他捐1000万。那么你说这个是哈佛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还是与肖建华的私人关系呢？再比如说每年哈佛大学要举办一期中国论坛，中国呢都是通过工商联派一些什么中国企业家学者来演讲，你说这些你能找到中国共产党的把柄吗？所以说到法庭上啊，就这三大理由很难找到证据的。就即便找到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证据，在法庭上也很难站得住脚。因为中美现在还没有形成一种公开的敌对国家，中国共产党还在利用美国的法律，还要与美国的公民享受一样的法律环境。那么下一步哈佛与川普政府之间的冲突会如何演变，还是值得我们继续关注的。 LT 对这个事件呢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 LT 不赞成呢川普对哈佛大学这么简单粗暴的一些措施。他就像一个家长对待一个不听话的孩子一样，你可能会寻找一种呢更理性的办法来对待。另外一方面， LT 认为哈佛也必须做出一些改变。哈佛与中国共产党的这个关系啊还是有些离谱的，包括美国媒体公开披露的哈佛大学录取习近平的女儿习近平泽的时候是给了全额奖学金。就他巴结啊这些独裁者，哈佛大学在这方面是没有底线的。所以 LT 认为这种冲突从长远来讲它是有些正面意义的，但是也不赞成这种简单的要迫使哈佛关门的这种手段来进行整治，这个也需要更加智慧一些。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美国各大媒体的这个热门新闻，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川普加密货币晚宴，币圈精英捧场，场外抗议不止。昨天晚上川普为他的迷因币主要买家举办了一场盛大的晚宴，那么该活动吸引了包括孙宇晨和前 NBA 球星奥多姆在内的多位名人的参加，也引发了抗议。据一位与会者录下的片段显示，川普在他位于华盛顿特区外的高尔夫俱乐部举办的晚宴上致辞时表示，我们正在这样做，而且进展迅速，他正在兑现自己将美国打造成世界加密货币之都的承诺。川普在4月底就宣布这场晚宴是面向川普迷因币的前220名最大持有者开放，其中前25名持有者有资格在晚宴开始前参加一场与川普的简短贵宾招待会。川普对现场的观众说，拜登政府打压加密货币创新者，而我们要把他们带回美国，他们本来就应该在这里。那么美国媒体报道最多的呢还是中国的孙宇晨，因为之前他不敢到美国来，因为美国司法部证券管理委员会都在调查孙宇晨洗钱。但这次呢孙宇晨自己对外透露，他是川普迷因币最大的购买者，他是排名第一的，所以他也受到川普的接见。他现在不仅不怕被美国司法部 SEC 起诉，不怕被美国警察抓，那反而堂而皇之成为美国总统的贵宾。所以从媒体这个报道的情绪来看，对这个事儿啊感受还是比较负面的。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路透社报道，标题是野村证券的陆挺称 不担心中国第二季度经济挑战在下半年。那么对于中国的宏观经济，国际舆论只能够是雾里看花，因为中国不仅是数据不真实的问题，就现在习近平以国家安全的名义，他把对外公布的数据呢范围限制的越来越窄了，就相当多的结构性数据中共不再对外公布了，所以如何看待中国经济难度比以前呢要大多了。而野村证券的这个陆挺呢，被华尔街公认是比较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经济的，是排名非常靠前的中国经济问题的这个专家。那么陆挺这个报告啊，还是值得大家了解的，特别是生活在中国的网友也可以来鉴定一下，看看陆挺说的靠不靠谱。野村证券的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陆挺近日分析，中国经济真正的挑战在下半年，因为出口的压力在关税谈判缓冲期已经释放，两波以旧换新的政策效果高峰也逐渐过去，预计五月及六月外贸出口仍然能够维持 8% 左右的高速增长。此外，以旧换新对消费带动作用仍然存在，两个因素可以有效的支撑上半年的经济，估计中国第二季度 GDP 增长仍然会维持在 4.8% 左右，但真正的影响会在下半年。那么他提出了三大理由，就为什么下半年中国的经济压力呢会比上半年大得多。他第一个理由呢是在出口方面，即使美国对等关税降至 10%， 今年美国对中国的关税仍然比去年上升了 35%。 先前美国从中国进口800美元以下的小件商品是豁免关税的，但目前其关税已提升至 54%， 这使得对抢出口期间对美国出口增幅下行有所预判，这是出口方面的影响。第二，消费方面，随着两次以旧换新政策效力高峰逐渐过去，消费可能难以维持长期高速增长，特别是汽车、家电、电子产品等耐用消费品的增速可能会有所下滑。第三，在房地产方面，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房地产的投资年减 10.3%， 房屋新开工面积下降了 23.8%， 这是中国房地产危机进入第五个年头，对稳定内需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它一方面会影响地方财政收入，另外一方面也关联消费。过去几年房价下跌带来的一定的负面财富效应，进而会影响内需与消费。那么陆挺呢认为，下半年中国 GDP 增长与上半年相比会相差1%。如果上半年是按中国官方统计的 5% 的话，那么下半年可能呢只有 4% 了。这是目前权威的、被市场比较认可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呀，对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做的比较全面的一种分析。那么他说的不一定完全对，但至少他有一个比较全面的分析。第六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中国的网络啊，在广泛热议啊，习主席今年要办的一件大事儿。习主席啊，去俄罗斯参加胜利日游行，他决定要在北京办一场俄罗斯式的胜利日阅兵仪式。这还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因为中共的阅兵呢是逢五逢十。所谓的逢五逢十呢，他们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五周年一小庆，十年是一大庆。那么五年一小庆，十年一大庆呢，就配以阅兵来作为啊国庆庆典的主要内容。那么根据中国的腾讯网的报道，就习主席决定呢，在今年九月要举行空前的阅兵仪式，而且这个阅兵仪式与国庆无关。那么目前确定的主题呢是纪念中国抗战胜利80周年，而且中国军方也不断的在透露参加这次阅兵的先进武器的种类。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有两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是习近平跟普京呢学就没学着好的东西，都学了一些这样一种穷摆谱，特别是法西斯审美观点的这种穷摆谱。当然呢，你也不能完全说他是跟普京学，他自己啊本身有这样一种意愿，什么 APEC 蓝呢，什么皇家瓷器啊，什么龙椅啊，就习近平骨子里边他还是非常讲究铺张虚荣的。那么这次盛大的阅兵仪式也打破了中共的规律，就是国庆阅兵这个规律，又开出了一个新的门类，大型阅兵的门类。那么按照以往阅兵的这个费用来讲，这次阅兵又是以10亿为单位来计价，劳民伤财。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观点， 就中共这次举行空前的这个阅兵仪式，主题定在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抗战是中共啊历史的一个污点，就中共并没有积极去参加抗战，反而利用这个抗战期间让自己的羽翼丰满。那么在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对抗战的主体中华民国的军队、中华民国的将军，中共又采取一种呢偷梁换柱的办法，弄一些中共的这个八路军、新四军一些低级别、低层次的一些参战者来取代正面抵抗日军的一些国军的将领。所以中共纪念抗战实际上是在篡改历史，在污蔑历史，但如果不这样做，那就不是中共了。第七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路透社今天报道，习近平与德国总理默茨强调加强两国关系以应对贸易摩擦。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德国总理默茨周五通话时强调了两国关系的重要性，因为中国和欧洲都在努力应对美国关税政策带来的不确定性。欧洲和中国都是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彼此间有深厚的贸易连接。近年来，德国一直在寻求与中国关系的艰难平衡，不另一方面既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又将中国视为重要的贸易伙伴，而中国巨大的市场支撑着德国庞大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根据中国的中央电视台报道，习近平在通话中指出，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动荡与变革相互交织。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德方努力开启中德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新篇章，引领中欧关系取得新发展，为世界经济稳定成长做出贡献。默茨的发言人表示，两位领导人都强调了愿意合作克服全球挑战。默茨总理强调了公平竞争和互惠的重要性。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默茨在竞选当中他以对华强硬观点而著称，那么今天反映出来与习近平的电话的主要内容来看呢，就默茨更多是在强调一种合作。他与我们之前分享的新闻，川普威胁要对欧盟征 50% 的关税，他是有一定连带关系的。包括昨天马克龙与习近平通电话，就由于川普政府啊对世界有了重新的理解，对全球关系有了重新的理解，那么也迫使欧洲国家在重新思考与美国的关系、与世界的关系。那么在这种状况下，中共会不会渔翁得利，这个是一个值得观察的一个重大事件。那么最后啊，我们再来一起分享在中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但是呢又被国际舆论呢所忽略的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就习近平呢在中国发起了一场新的运动，这场运动不是新口号，但是他的做法与以往完全不同。我们先分享三个方面中共的比较权威的报道。第一呢是人民日报发表的评论，这个新华社也全文做了转发，标题是党政机关要带头过紧日子。就习主席发动的最新的政治运动啊，就是带头过紧日子的这个运动。之前有些媒体认为呢是一个新口号，那么从目前事态反应来看，它不是一个口号，它就是一场运动。人民日报是这样描述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和政府带头过紧日子，目的是为老百姓过好日子，这是我们党的宗旨和性质决定的。他这个评论提出要严格落实带头过紧日子的要求，新修订的条例就加强党政机关经费使用管理，完善政府采购监管办法，优化政府投资方向和结构，从严从紧管理党政机关差旅活动、因公临时出国出境活动、公务接待活动、公务用车、会议活动、办公用房，强化节约利用资源，提出更高标准、更严要求。各级党政机关要严格抓好过紧日子的各项制度落实，勤俭办一切事业，从严从简，精打细算，强化约束，严控支出，把有限的财政资金用在刀刃上，腾出更多资金用于发展所需、民生所盼。这个尽管说得很严重，但是真实的背景，你看这个评论他并没有讲，就为什么习主席现在要发起一场声势浩大的过紧日子运动，他只提了要求，并没有解析真正的背景。第二个相关的最新报道，这是今天人民日报啊进一步的来推动这个过紧日子运动，传递了一些最新的高层的一些旨意。他这样描述的，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 印发修订后的党政机关例行节约反对浪费的条例，进一步拧紧党政机关带头过紧日子的制度螺栓，持续引发热议。关于过紧日子存在一些曲解误读，有必要细加辨析，正本清源。他第一个提出来要正本清源，就过紧日子是一贯的要求，不是权宜之计，就是你们不要把它当成运动，这是一项永久性的制度性的，你本来就是运动嘛，你这个他说不是运动，这是他强调第一个观点。第二个观点呢，过紧日子不等于一刀切。那么这个呢是高层呢他紧急的一种导向，就现在在执行过紧日子这个运动要求的时候呢，就出现有一些地方的党委政府呢降低公共服务的质量，你让我过紧日子好，我就把老百姓的那个砍掉。所以这个呢，就最高层可能发现，让你们过紧日子，你们怎么把人家老百姓的那个公共福利给砍掉了？所以这个要紧急刹车的。你看这个是中共在哪，这个执政能力、执政水平，你看都多么可笑。所以他强调，过紧日子不等于降低公共服务的质量。第三个观点，他提出来，过紧日子不等于削减干部的正当的薪金待遇。最近中国各地很多公务员呢欠薪，那么现在习主席发动过紧日子运动，正好可以不还欠款了，有更多的地方更加肆无忌惮的来欠公务员的这些待遇。所以呢，这个高层呢也紧急通知，不要趁机去克扣这些公务员的这个工资。那么他第四个观点呢，这个就让人哭笑不得了。他说，过紧日子不等于政府行为失去了法度。就现在习主席发起过紧日子运动就有一些地方政府就起了邪念了。习主席让我们过紧日子，那我们欠钱可以不还，因为我没钱呢，我要过紧日子所以说欠人家企业的钱呢，政府现在不还了。去年李强还专门召开会议，就政府欠人家钱要还，现在习主席说过紧日子，我没钱我不还了，所以他就紧急提出来，过紧日子不等于政府失去了法度。他这个评论提到，现在民间有些舆论认为以后跟政府的生意不好做了，结款更难了，就出现这种情况。北京呢希望能够紧急刹车，这个让你们自己过紧日子，你们都把这种过紧日子转嫁给企业，转嫁给普通的民众，转嫁给普通的公务员身上去了。所以说你看中共政党是一个多么滑稽的组织。第三个相关的报道，是为什么这场运动愈演愈烈，为什么出现各种五花八门的一刀切，借这个过紧日子运动让政府的赖账行为、借钱不还的行为、损害公众利益的行为突然暴增，它还是反映了中共政党这个组织它的初心本意与老百姓的利益、民众利益是无关的。他们追求的是一种永续执政、专制性的统治、独裁性的统治。那么这次习主席发动过紧日子运动与之前的这种一般性的号召最明显的不同是，这次中纪委上场了，这个是值得生活在中国的网友关注的。像这种反对浪费例行节约，每年中共都会讲的，但是中纪委没有把它作为一项专项的打击运动。这一次与往年不一样的呢，是中纪委这一次被习近平派到了运动的第一线。我们分享中纪委《中国纪检监察报》的这个报道，中纪委的文章是这样来描述的：纪检监察机关在例行节约、反对浪费方面肩负重要的职责，在扎实推进自身节约型机关建设的同时，要强化监督执纪，狠刹铺张浪费、歪风邪气，推动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好传统蔚然成风。作风建设关系到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和国家事业成败的政治高度，把严的要求落实到监督执纪、制度建设、教育引导各方面，督促各地区各部门把过紧日子的要求不折不扣地落到实处。中纪委他没有具体的讲他参与这场运动会动用哪些大杀器，但是显然中纪委这么大阵仗的来参与这个事，他会为下一步中共抓人呢确定一个主题，可能很多官员会因为没有被认定为过紧日子会被抓。那么对于习近平发动的这么一个新的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是为什么现在要铺天盖地的来发动这么一个政治运动，新华社也好、人民日报也好、中纪委也好都没有讲运动的背景。他并不是说现在铺张浪费太严重了要搞这个过紧日子运动，如果是铺张浪费太严重了，他就是反腐败运动或者他的什么八项要求。那么为什么强调过紧日子呢？实际上这个运动的真实背景就是政府没钱了，就党没钱了，所以没钱了要过紧日子。 但是中共又不敢正面的向全党交代，向全社会交代，就是突然弄出一个要过紧日子，而且呢高举纪委的大棒来投入这个过紧日子运动。第二个想用网友分享观点，你看习主席发动过紧日子运动刚刚一个月不到，就出现了各地呢把过紧日子的这个要求啊转嫁给削减公共服务，转嫁给啊欠钱不还，政府欠钱不还，转嫁给普通公务员不发工资或者克扣工资。你看他过紧日子在中共的基层体系啊，他理解是啊该老百姓过紧日子，所以他眼里边呢，他对自己对当权者自己，他们认为他们跟过紧日子是没关的，就要过紧日子，你们这些倒霉的老百姓，这些韭菜要过紧日子。所以这就是中国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就有一些年轻的网友啊，对中共共产党不了解的，一看中共出台什么严厉的管制措施，有些人拍手叫好，实际上中共党内的每一项严厉的措施最终落脚啊，都落实在普通老百姓身上，非党员身上，就党员罚酒三杯，最终落实在对普通民众来讲啊，你喝矿泉水都不行。所以你这个生活在中国的网友啊，你不要简单看中共的政治运动，他政治运动最终的指向他都是在普通老百姓身上。所以说人民日报他为什么紧急的提出四个方面的修正呢？因为已经出现大面积的转嫁，你要过紧日子，我就让这些刁民过紧日子，让他们难受。所以这个体现呢，中共对于过紧日子啊，他们的理解与宣传意义上的过紧日子是完全不一样的。尽管人民日报有这样一种刹车，有这样一种提示，你很难遏制中共这个体系的，没有人会对自己严厉的，因为你这又不是个法律，你这是个政治运动，所以他应对这种政治运动的方式，各级共产党官员都非常娴熟的。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是，中共去年发动了一个声势浩大的砸锅卖铁运动，就各地方还成立砸锅卖铁领导小组，就砸锅卖铁之后仍然没有解决政府的财政亏空的问题，那现在只能靠过紧日子了。所以它是有一个连续剧的，先铺张浪费，铺张浪费没钱了之后就砸锅卖铁，砸锅卖铁呢，这个是把未来的保障都给它吃掉了卖掉了，那么砸锅卖铁没有了，现在开始过紧日子了。所以你从砸锅卖铁到过紧日子，它反映出来一个非常客观的现实，是中共在解决地方债危机，在解决财政体系崩盘的风险方面没有任何进展，情况在进一步的恶化。所以说很多舆论有这样观点，就中国目前面临最大的问题并不是什么贸易战啊，什么川普的问题，最大问题还是他自身的问题，自身的这几大危机一样都没有解决，一样都没找到好的办法。习近平在这些方面呢，在政府的债务危机上，在房地产危机上，在金融危机上得过且过，他唯一关注的还是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控制力的问题，其他的事在习近平看来都是小事，都是虚张声势。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